撒母耳记上系列讲到20。爱与恨。撒母耳记上18章。普杰西牧师2024年3月17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爱这个就是恨那个。这是耶稣的教导，问题是我们相信吗？耶稣称自己是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？你我承认耶稣是主吗？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，爱我胜过爱，原文是恨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姊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对于这样的教导，我们常常不过就算了，认为和自己的生活没什么关系。或者这样说，是什么使得一个人爱耶稣或者恨耶稣？你认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什么？你爱耶稣吗？假如爱耶稣就意味着恨父母、家人的话，我们到底做得如何？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，这个问题和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有什么关系？撒母耳记上18章。要完全理解18章的内容和其背后的原因，我们必须从中间开始。这听上去有点奇怪，在这段经文的中间部分，对上个礼拜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有个回顾。第6-7节，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，同众人回来的时候，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，欢欢喜喜，打鼓击磬，歌唱跳舞，迎接扫罗王。每到一城，人们载歌载舞的出来迎接，众妇女舞蹈唱和，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听到妇女们唱的第一句，扫罗心里还美美的，昂首挺胸走在队伍前面，但是第二句大卫杀死万万，让扫罗心中不由得怒火中烧，他把这些话当作是在侮辱自己。至于唱歌之人是否有意这样贬低扫罗，虽然很多人辩论说这在希伯来诗歌中是常见的现象，但无论如何，把大卫的名字放在副歌的第二部分的确有强调大卫的意思，因为希伯来诗歌的第二部分副歌更重要些。这首歌对扫罗来说实在太受不了了，以致下一节他说扫罗甚发怒，不喜悦这话，就说将万万归大卫，千千归我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扫罗说这话的时候，根本不知道以后将会发生的事情。这个毛头小子夺走了我的骄傲，夺走了我的荣耀，再下去他当然想要夺走王的王位。有意思的是，若怒扫罗的是那些妇女们唱的歌。我有个好朋友，在当地一所有名的男子私立学习教书，有人问他在全部男子的学校教师有什么特别之处，整所学校从老师到员工到医务室里没有一个女人。他说男子学校的好处，除了学生不受女生的影响之外，还有一个好处是，假如有个学生干了蠢事，说了令人尴尬的话，有人就会当众嘲笑他。男子学校的好处是，那个年轻人人往往也会和大家一起笑起来，事实上这样的玩笑还能加强同学们之间的友谊。但是假如你把一个漂亮姑娘放在那里，我不知道这两个年轻人是否会当场打起架来，但是打架常常是这样引起的。在女的面前使自己的脸面无存，年轻男人的骄傲是绝不肯罢休的。这里的情况有点相似，他们走过以色列妇女们面前的时候，这首歌让扫罗听了之后，在他的大军面前丢尽脸面。他把妇女们对大卫的爱看作是对自己王位的明白无误的威胁。第9节告诉我们，从这日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。不单单是愤怒地看作大卫，而是每次看到大卫，扫罗的急火就难以控制。整个18章的希伯来文里，每一处都向读者揭示了扫罗的内心动机。 一般来说，希伯来圣经很少这样做，一般我们读到的都是对话或者行动，而这里却在描述扫罗的动机。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扫罗发怒，想要用枪杀掉大卫。第八节，次日，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，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。大卫照常弹琴，扫罗手里拿着枪。整卷撒母耳记上里，我们读到手里拿着枪的除了扫罗，只有歌利亚。上个礼拜我们刚学到，耶和华得胜不靠刀枪，那不是他的武器。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歌利亚一样的，手里握着枪，心里想，我要将大卫刺透，钉在墙上。然而，虽然这么近的距离，扫罗还是无法杀掉大卫。既然用枪不成功，他又生一计，扫罗惧怕大卫，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，与大卫同在。所以，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，立他为千夫长，他就领兵出路。这样或许可以借非利士人的手灭掉大卫，结果适得其反，大卫得胜。以色列人更加热爱大卫。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，就甚怕他。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，因为他领他们出路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把女儿嫁给他，但是有个条件，我要把她放在更危险的位置上。这的确有点奇怪，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听到扫罗答应过，谁若能够杀掉歌利亚，他就把女儿嫁给他。现在又想要再加上一个条件。不料大卫高高兴兴地接受了。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，扫罗却给了米和拉人亚德列为妻。我们以为这下可要出大问题了，不过扫罗还有一个女儿米甲。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。有人告诉扫罗，扫罗就喜悦。扫罗心里说，我将这女儿给大卫，做他的网罗，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。所以扫罗对大卫说，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。大卫对扫罗说，我是谁？我是什么出身？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，岂敢做王的女婿呢？这里又一次向我们揭示了扫罗的心。同时，从大卫的回答上，撒伊听上去好像是大卫的谦卑，但事实上，大卫是在说，你把公主许配给我，让成为快婿，但是你知道，我是拿不出公主的聘金来的，我家很穷。扫罗知道大卫的谦卑低下，说，你没钱吗？哎，不需要钱，只要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做聘金。这里再一次告诉我们，扫罗想让大卫死在非利士人手里。21节，扫罗心里说，我将这女儿给大卫，做他的网罗，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。所以扫罗对大卫说，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。扫罗的嫉妒使得他一次又一次的设计要害大卫，他成了大卫的仇敌。18章结束前做了一个总结，扫罗就更怕大卫，常做大卫的仇敌。这句话包含了以后许多章的故事，现在扫罗已经铁了心，他一生都将这样。但是仅仅在18章里，扫罗就已经四次企图杀大卫，但每次大卫都成功的避开了。作者在14节告诉我们，大卫做事无不精明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，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。虽然扫罗想借非利士人的手除掉大卫，但每一次大卫都得胜，越来越赢得人心。扫罗差大卫去取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，这当然不是个安全的任务。要得到一个羊皮，他当然要先杀了那个非利士人。大卫不仅完成了任务，并且翻了个倍。你应该喜欢作者的词汇选择。27节说，大卫将羊皮满数交给王。希伯来原文是，他在王面前一个一个的数羊皮。请注意，大卫在这个行动中所做的，这片应许之地 本应没有未受割礼之人的存在。现在大卫虽然采取了暴力，但却起到了清理的作用。结果，除了扫罗之外，人人都爱大卫。大卫说，他自己出身贫寒，什么都不是，但现在整个国家都尊重他。因此的他名被人尊重。你不会看不出来大卫与扫罗之间在爱与恨上的巨大反差。大卫实在太可爱了。18章的经文以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对大卫的爱开始，以大卫的女儿米甲爱大卫结束。在此中间，犹大全地，整个以色列都爱大卫。这对坚持要把大卫当作敌人的扫罗来说可不妙。请看18章1至2节，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，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身相契合。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。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奇怪的时代，什么东西都是情，因此人们读这句话的时候，甚至会联想到大卫和约拿丹是否有同性恋的关系。我们的文化不能想象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纯洁的爱，他们俩一定有性变态的问题。但是我们的经文根本和这种异想天开沾不上边。首先，旧约律法明确规定，同性恋是可憎恶的。我们的作者在整卷撒母耳记上里面清楚地表明他对律法的尊重。第二，撒母耳记作者对暴露大卫的恶性毫无保留，一点也不隐藏大卫所犯的奸淫和谋杀，对以色列最最伟大君王的羞耻一点脸面也不留，但是在大卫和约拿丹的关系上根本没有提到哪怕有一丁点可耻之处，而是对大卫和约拿丹崇敬有加。第三，这里最清楚不过的看到，甚至在我们的文化里也一样，假如你和某人在战场上一起战斗，出生入死，你们俩之间会建立起一种男人和男人间的特殊纽带。约拿丹刚刚目睹了大卫与歌利亚的战斗，大卫的表现就像前一章里约拿丹的表现一样英勇无畏，他在大卫身上看到他自己热爱祖国，付上生命代价也在所不惜。约拿丹说，一定是耶和华和大卫同在，谁还有这样的胆量敢和歌利亚较量。连约拿丹自己都没有站出来。约拿丹对自己说，如果这是耶和华立的王，那他也是我的王。你虽然没从经文里立刻读到这话，但这正是现在所发生的。第四节，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就与他结盟。然后约拿丹做了件很奇怪的事情。第五节，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，又将战衣、刀、弓、腰带都给了他。因为他是王子，穿的外袍当然是皇家的。不像上一章里大卫拒绝了扫罗的战袍、盔甲，他欣然接受了约拿丹所赠的。约拿丹的这个行动是在说什么？这个人爱国家胜过爱自己，他是耶和华的人，很清楚他将成为神的王，因此他放弃了眼看就将成为自己的王位，说，你是我的王，我必跟从你，顺服你，因为神已经把国赐给了你。然后我们来看，扫罗手下的人也都喜爱大卫，并且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。很显然，扫罗的儿子爱大卫，他的女儿爱大卫，他的部下爱大卫。这段经文特别有意思的是，在整本旧约圣经里，从来没有说过某个女子爱某个男子，一次也没说过撒拉爱亚伯拉罕。这也说明大卫是多么可爱。他未来的新娘看着大卫为了娶她出去割掉非利士人的羊皮。这里的经文清楚地展示出两种态度，一边是恨恶大卫到了极点，另一边是人人都爱大卫，他们的差别何在？最后就让我们来看爱与恨。对同样一个人，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恨和如此热忱的爱？到了新约， 我们马上就会面对这个问题。为什么神所高的那位会遭到每个人的如此仇恨？我们从这段经文里所看到的是，人对神所立的王所产生的截然相反的态度。在这段经文里，反复出现耶和华和他同在的话，这就决定了人对大卫的反应如何。扫罗和约拿丹看到的是同一个人，他们都同意大卫是神的人，他将坐上王位，但两人的反应却截然相反。他们俩，一个正坐在王位上，另一个将要继承王位，一个脱下军装说我的刀就是你的刀，另一个紧紧抓住权力，一个听到的时候视为威胁，一个听到的时候视为对自己的威胁，因为他即将失去他的国度，另一个爱神的国胜过爱自己的王子地位，为了那位大君王，他随时准备丢掉王子的位置。弟兄姐妹们，请你们注意听，神来的时候一定被那些紧紧抓住自己所造国度、自己所拥有的人所恨恶。对那些害怕自己的东西将失去的人，耶稣永远不可爱，他们爱自己的东西胜过爱耶稣。你不愿意他碰你紧紧住的东西，这就是你恨他的原因。虽然你不会这么说，如果你爱耶稣，那是因为你发现他很可爱。有意思的是，今天在座的两种人都有。我们喜欢以色列，喜爱受膏之王。我们常常像扫罗那样，紧紧抓住那些我们不想让神碰的东西。每次我们犯罪，都是在对神说，这些东西比你大，比你好，比你重要。你真的是更爱你的国度。为此你征战、打架、欺骗，为的是保存这些东西。你使别人变小，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，以损害别人的利益抬高自己。你知道吗？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位王那么可爱？因为他为你而死，就在这个礼拜，在你一方面称他为主，另一方面却把你的那些东西置于他之上，他的恩典仍然够你用。今天他到这里来，再一次向你显明恩典，好叫你得救到底。他之所以吸引你，是因为他实在是可爱。他以他的话被传讲，他的圣餐喂养，来对你说，我是为了你，虽然你没有为了我。我们的这位救主之美远远超过大卫。这些经文的荣耀在于，那时正大卫年轻，他的活力，他的力量。他后半生的故事还没写出来，大卫是不够的。我们会看到他并非那么可爱，他身上有好有坏，就像你一样。他也有一位救主为那些不可爱的人死了，好叫我们他们发现耶稣实在是可爱。今天愿你看到你的神是谁，他是完全圣洁，配得一切荣耀赞美，要你的一切，同时提供你一切的需要，好叫你能够爱他、信他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